时间师徒四人离开水泊梁山，抄小道赶奔河南登封县少林寺。您别看他这个人说说笑笑，习得海衰，时间可不傻呀，每天晚上是绞尽脑汁儿，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。他心里得做得有数啊，表面上显得十分轻松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到了登封县的郊区，离老远就看着嵩山，气势磅礴呀。哎呀，时间一想，怎么见这路灯云，见着怎么说，真有点脑袋疼啊。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，你盘算是你个人的事儿，究竟到那儿还能发生些什么事儿，想象不到。要说不担心那就笑话，谁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哎，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呢，突然之间烟云密布，要下雨。没来雨之前风先到了，灰谢童子抬头看了看天，呀，坏呀，西方要下雨，都没带着防雨工具，这天怎么说变就变呢？紧跟着吧嗒吧嗒吧嗒，这雨点就下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找个地方背背雨吧。他妈抱着脑袋就往前跑。这阵子时间也比较晚了，如果是不是阴天，日头已经压山了。这一阴天显得黑的提了前了，辨认方向一个劲儿往前跑，过了一道小山坡，来到一个屯子。这屯子是在山脚之下挺僻静，书中代言叫西柳屯。他们跑进屯子口的时候，这雨就更大了，把爷四个浇的滋溜钻到一家门洞这儿来了。哎，这门洞还不错，遮风挡雨。爷儿四个抱着肩膀看了看这天，这雨啊一半时还晴不了，一开始粗风暴雨紧跟着缓和下来了，下得非常平稳。你要看这样的雨，一半时晴不了天，这身上是又冷，肚子里又饿呀。我媳妇实在受不了了，看这样不能走了，干脆找个地方住下吧。嗯，说的有理。哎，我看这家就不错啊。是啊，这家好像有钱的，咱就得住有钱的人家，不见哪有那么多房子。我叫门啊，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砸了半天听见脚步声音，有人在里边问：“哪位？谁呀？是洪本师傅吗？”石谦一听是洪本师傅，谁是洪本？错了，劳驾您把门开开，我们有点事儿跟您说。滋溜一声，门开了，从里边出了一个老家人，打着雨伞，穿着雨靴。这老家人能有六七十岁了吧，眯缝着眼睛打量石谦和身后的三小。找谁啊？有什么事儿？
哎，劳驾您了，哈哈，实在对不起，
我们是过路的行人，
正好遇上这一天，把我们身上都浇湿透了，我们打算在这避避雨，讨碗热汤喝。我说老哥哥，行个方便吧？
不行不行不不不行，你们往前高升一步吧，我们这不留客人。光门关上了，
安藤娇和周天亮就乐。你们乐什么？我们乐的不是您呐，乐他妈这老头又倔又脏，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啊。没关系，再砸门
白柳咣咣咣咣咣咣又砸，还是那老头把门开开。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方才我说话你们听清没？我们这不留客人，我们也不是店房，高升一步吧，别砸门了。
哎，等等，老哥哥，行个方便吧。哎，明天在天上雨一个劲儿下，叫我们上哪儿去？天也黑下来了，行个方便，喝口热汤，歇歇腿儿，避避雨。雨不下了，我们再走也不迟啊。你放心，我们不白喝汤，不白备雨，我兜里的有的是金银财宝，多给你钱不就得了？
不，多少钱也不能收。我们主人交代过，尤其今儿这日子就更不能收。对不起，我关门了。石谦儿把这脚就伸进来了，他关门没法关。我你这人找毛病，你把脚撤出去，不就我挤住你的脚？你敢？你敢呐？今儿说什么这脚我也不撤了，让在这也得在这，不叫在这也得在这，今儿非在这不可，就信吗？怎么这么不懂人情呢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，你就是不答应，这个不找了，这答应。遇上俩无赖，这一吵吵惊动了本宅的主人，主人也打着雨伞，穿着雨靴，就问我说什么事儿啊？
啊，主人，你看遇上几个蘑菇头，非要在这借雨不可，说什么我也不答应。
哎呀，你呀不会说话，我看看。说话之间，本宅的主人到门洞这儿，门一开，石谦闪目观瞧，一瞅这主人呢，一点都不土气。你别看这是个屯子，这人穿着打扮像城里人，头上戴着四楞圆外巾，脑后两根飘带，身穿绛紫色对花圆外氅，腰系丝绦，蹬着雨靴，往脸上看四十六七岁，黄白镜子，五柳须髯，长得还挺带劲，一团的正气，不过满脸愁云，两枚心这拧了个疙瘩，满脸灰滔滔的，一脸倒霉气。那要说什么叫倒霉气，哎，您别不服这劲儿。您不信，瞅这人他要有病例外，你要瞅他这脸灰滔滔的，眼圈发青，嘴唇发干，脸上罩着一层雾气腾腾的东西，这玩意叫倒霉气。你看这人这脸亮堂堂的，红光满面，鼻子头闪光，脑门倍儿亮，你甭问，也许办什么事情非常通畅，心情高兴，这人心里的不舒畅就有倒霉气。当然跟人家不认的，你管倒霉不倒霉呢？单说本宅的主人打量石谦儿，打量后头的三小，四位啊，你们要借宿？哎，正是。借宿当然谈不到，起码避避雨，想在这避避寒气，讨口水喝。我说老先生，行个方便吧。 哎呀，是这样的，我不说我是个善人，乐善好施，但是行个方便这总可以。我家房子有的是，慢说你们四位四十位都容得下，无奈对不起呀、啊、我家里今天有特殊的事儿，按规定不能招待客人，就是三亲六故但能不招待都不招待，实实在在是对不起四位啊，千万请原谅吧。啊，石谦一看人家说的挺好听，但也拒绝，实在走不了，这雨哗哗还下着。我说这位袁爷，你看看这天儿，你往哪儿撵我们呢？
叫我们淋得浑身像水鸭子似的，您就不心疼吗？您讲话了，您这房子有的是，我们也不求宽大，哪怕有狗洞那么大个地方，我们爷儿四个能往那眯一会儿就行，绝不讨厌。你家什么事儿跟我们毫没关系，您看怎么样？您行个方便吧。这石坚死人都能说活了，把这位说的心活了。哎呀，咱这么办，你别看下着雨，天黑了，其实不太甚晚，那么雨停了，四位可得走啊。别说到那时候我不懂人情了，雨停了你们必须得走，好吗？要这样你们就往里请，要不这样的话，对不起，我绝不能收留。
喂，好吧。史谦一琢磨，雨停，他要不停呢，我们不就不能走了？另外呢，只要进去，我们就出不来，到时候再对付吧。好好好，就依您。雨停了，我们马上就离去。
好吧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把爷儿四个让进去了。安藤娇心说话，得跟我师父学呀。我师父浑身上下都是宝，真能对付。这个耐心劲儿，我就得学一辈子。等进院一看，好嘛，好大个院儿！虽然不是方砖铺地，沙土地儿非常平整，正中央方砖砌的甬路，就下雨也不泥泞。正房一拉溜五间，后边大概还有不少房间，还有东西厢房。东厢房就闲着，西厢房呢住的是伙计、厨师和厨房。所以本宅的主人就把他们爷儿四个让进东厢房。你别看是厢房，十分宽大，屋里没有什么华丽的摆设，倒也整齐干净。爷儿四个进了屋，本宅的主人吩咐赶紧做汤，先给泡茶，告诉厨房马上给做饭吃。你别看他嘴拒绝，还挺热情。石谦是千恩万谢呀。坐了一会儿，身上就不那么湿了，潮乎乎的，先腾着吧。请问袁伟爷尊姓大名啊？
哎，这可谈不到，我姓贾，我叫贾万金。
世家一听好像没乐了，贾万金呢、啊、什么时候也真不了哦，原来是贾员外，
您家肯定是财主了。哎呀，谈不到谈不到，无非有点山林几亩薄田而已，反正吃喝倒不成问题。
是了是了，四位是打打是卖艺的，走江湖的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我也很爱交江湖人，过去有几个朋友也是闯江湖的。
嗯，那就好了。
说着话，茶沏上来了，喝了几口热茶，哎，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饭菜做好了，都是剩的给溜了一溜，白米饭、大馒头，另外切了点咸肉，一点咸菜端上来，这也行吧。爷儿四个勉强强对付着吃一口，那员外就在旁边陪着。石谦吃了几口之后，把嘴擦擦。
我请问袁伟爷，刚才我好像听说您宝宅今儿晚上有事
儿。啊，是啊，要不怎么的拒绝您住宿呢？说实话，平时我们家短不了来客人，类似您这情况呢，上这借宿的也有，我全没有拒绝过，没说吗？特别是今天遇上事儿了，所以呢不得不拒绝。
哦，按理说我不应该问， 那么既然他们一见如故，员外能告诉告诉我们您家有什么事吗？
这
不问也罢。石桥一听人家不愿意说，那也就不问了，吃完了饭收拾下去了，这还说什么呢？员外站起来，四位雨还没停，这屋有床，你们先躺着歇一会儿啊，雨停之后你们赶紧上路去吧，钱我也不收，咱们值当交个朋友，只要说话算数就行。说着完了人走了，他们走了之后，爷四个往床上一躺，伸伸腰，周天亮就说，师傅，我看这园子这人不错呀，您说他们家能有什么事儿？那谁知道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难说哟。行了，歇会儿吧，但愿这雨别停，咱们就忍他一晚上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外头又砸门，咣咣咣咣咣咣，听得清清的，还是那个老家人把门开开了。这老家人特热情，哎呦，闹了半天，这洪本师傅您来了，下这么大雨浇着没？没有没有，我带着防雨工具呢，这不打着雨伞呢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哎哎，安藤娇好奇小孩嘛，捅破窗棂纸往院看，借着灯光看得挺清，外边来个秃头和尚，这和尚不大，也就在21、22岁，个儿可不小，长得肉鼻子肉眼睛肉脑袋的，肥乎乎的，满脸锃明刷亮，就直接奔正房屋去了。哎，老西呀，他们家还有和尚，教的挺广啊，那背不住啊，这离少林寺不远，说不定还是少林的和尚，也背不住。待会儿就听正房屋吵吵起来，一声高一声低的，那和尚大发雷霆，石前把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着，听出眉目来了，原来和尚挑了理了，不应该收留外人，你为什么收留？听那员外解释说，不下雨了他们就走，我交代的非常清楚。就听那和尚说，他要不走怎么办？你坏了大事儿，我告诉我师傅去，今儿个不来了，当当当当当。那员外是再三挽留，史谦纳闷儿，心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因为我们爷四个上这找汤喝，让老员外得罪人了，这人怎么这么蛮横啊？原来欠他什么情啊？他干什么那么大的声音？时间不大，从屋里吵吵到院里了，就听那和尚说，算了，别解释别解释，你这我们不能来，回去我告诉我师父肯定不来了，是死是活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你前者花的钱呢你倒霉。小师父你别这样行不行？咱处的都不错，这么些日子了，老朽哪里款待不周啊？不就这么点事儿，我把他们撵走不就得了吗？你看我告诉过你，不让收外人，不让收外人。你单敢这个节骨眼，你收外人，你说你叫我怎么办？我老师知道，非得怪罪不可呀。你说叫我不左右为难？这回爷四个全听见了。史谦儿一看，这不得不说话呀，这和尚怎么这么没理呀？史谦儿拉门出去了，我说两句行吗？三小也跟出来了，就见那和尚甩脸一看，上下打量史谦儿和三小，我原来就他们四个啊，就是这四位， 一老三少，他们就是避避雨而已，
那也不行。
石谦满脸陪笑，我师父，弥陀佛，无量佛。
和尚一听，这哪呀哪？和尚老道全来了啊！你有什么说的？
我说是非我们爷四个吵吵吗？哎呀，容我解释解释，我们是过路的行人，遇上雨了，没办法，叫雨给撵到这儿来。这袁文爷贾万金还挺慷慨，把我们收留了，可我们说的清清楚楚，雨停就走人。问你这和尚这何苦来的？出家人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你没收留咱就不说了，人家收留你还挑理儿，我说你挑得着吗你、
怎么的？挑得着挑不着我没跟你说，我跟本宅的主人说话，你查什么眼？
你算他妈什么东西？
这听着像和尚吗？和尚有这么说话吗？嘴里带脏字儿。
愣头青苗顺一听，好，你可骂人，我咚就一个通天炮。
这和尚也没留神，
正打鼻子上头，一下打了个仰巴叉，哎呀，哭呀，
摔倒在地。
哎，你敢打人，
我他妈打你怎么的？你骂谁？你嘴怎么这么干净？哎，对你这不讲理的人，我揍你是轻的，我宰了你。
这安藤娇更能咋呼，拿绳子把他逮上，把他秃驴皮给他扒线。
本宅的主人一看坏了，哎呀，各位各位别打别打他，哎呀，千万别打呀，这可糟了糟了糟了。
石谦一看他为难，
狠狠瞪了一眼苗顺，苗顺这才退到后头，安藤娇也不咋呼了。石谦过去把这和尚搀起来了。
小师傅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那是我几个徒弟刚喝完酒，酒后乱性失手把你打了，你看鼻子都破了，不是，来来我给上台要生病。哎，打死我了。
那个说怎么这么个味儿啊，鼻子都肿了。
石谦真就掏出止疼药给他上上了。这下喝苦来，摔着呗摔着呗。我说和尚见好就收，别再说脏字了，你要再不听话说脏字，我这仨徒弟上来真能把你拍扁了你呀、啊！他们神经都有病啊，翻脸不认人呢、啊。
这一吓唬不要紧，和尚还真就老实了，
可是他我在我师父面前难交代呀、啊，他不是我挑这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绝不叫你为难。哎，小师傅，我瞅咱俩一见面就投缘对劲儿，到我那屋，到我那屋，不容分说，拉到自己那屋去了。三小一开一皱眉，心说师傅你热情的有点过分，你想干什么呢？
他们哪知道石谦另有用意。等到屋了，石谦哄着他坐下，跟那员外就说，
我贾员外麻烦你，要有酒有肉你舍出一点来，我家里小师傅陪陪不是，我们喝几盅也御御寒，你放心，你不要钱我也得加倍赔。
本来贾员外不愿意，
方才发生这事儿，小和尚挑理了，哄哄他陪陪礼喝两盅也是应该的。
有，
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上。石谦心中说话，小秃驴呀、啊、小秃驴，今天我要套出你的实话。